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广论，这个单元继续探讨广论在论述什么。那么喇嘛教号称他们密续灌顶的正量超越显教三圣菩提，我们来探讨一下他们号称那种正量的实际表现，是否真的超越了佛陀所教导以修持忍为方便而确实解脱嗔恚烦恼的系缚呢？先来看喇嘛教三昧耶界的支分界，为了确保能坚固的受持十四根本堕，规范五种修双身法者所要遵守的，就是杀盗淫妄语恶口。这与宗喀巴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所说的是一致的，而其所应杀的对象有以下十种：与三宝为敌者，与上师为敌者，坏根本戒者，有邪见者，无上密法灌顶及修圣法时不应入而强入者，为国家人民之一切损恼者，恼乱进修者，往三恶道者。从这个戒的规范来看，喇嘛教授三昧耶戒者，其实心都是要狠才行，要狠啊，否则三昧耶戒就不能守得很圆满。如果有人犯了十四根本堕被杀掉的话，是属于该杀，杀的人不但没有犯戒，还被赞为守戒严格的人，这样的境界完全不符世间法的常理，违背佛法慈悲的精神，也违背佛陀所制定菩萨戒的规范。在菩萨戒中，佛陀告诫菩萨弟子，菩萨乃至杀父母尚不加报，况于一切众生，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加报，若国主为人杀者亦不得加报，杀生报生不顺孝道。反观喇嘛教三昧耶戒的规范，只要阻碍他们修淫欲道的人，都是他们所要杀的对象。换句话说，受了三昧耶戒以后，就是要长养贪欲与凶狠的心性，才能够到达淫欲道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会有慈悲心吗？达赖喇嘛到世界各国去都大谈慈悲心，而达赖喇嘛是被喇嘛教称为法王的人，表示达赖喇嘛必定完全依照三昧耶戒的规范受持并实修双身法，就像阿底峡那样才能获得那个称号。而达赖喇嘛在日本电影《西藏大灾问》中一再的说，和平必须发自人的内心。达赖喇嘛是完全遵守三昧耶戒而圆满淫欲道的喇嘛教活佛，其心性也同样的依于戒而长养了贪欲与凶狠性。他的内心对于所应杀的十种对象，仍然是抱着凶狠应杀的念头。达赖集团与多杰雄天的信徒互相进行迫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否则就成为不能严格守三昧耶戒的人。如今达赖喇嘛却对着世人说，和平必须发自人的内心，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否在讽刺着世间人对喇嘛教达赖喇嘛的愚痴与无知呢？当达赖喇嘛到世界各国去游说诉求所谓的非暴力和平，是否要先公开放弃其所遵守不渝的三昧耶戒呢？否则自己内心充满着凶狠，不能慈悲，口口声声对大众说要发自内心的和平，这呈现出来的结果又是遵从三昧耶戒说妄语的表现。看起来达赖喇嘛的心性是彻底被他们的三昧耶戒所规范，成为贪欲凶狠妄语坚固难坏的人了。这是喇嘛教密续灌顶修持的圭臬三昧耶戒所成就出来的心性，完全超越不了一般世俗人报复的心性，降服不了贪嗔的烦恼现行，而完全被贪嗔所系缚，因此随着贪嗔的作用而现行造作凶狠的身业与口业。贪嗔痴烦恼的回熏更加的严重难治，与佛陀的持忍教导有天差地别之远，却还奢谈有超越显教的正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对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平有期待呢？再来看宗喀巴所推崇的阿底峡，以他实证意识心领受双身法深处大乐， 所产生对空性误会的经验，又如何披着佛法般若无生名相的羊皮，大谈所谓的菩提道呢？在《菩提道登论》中，阿底峡说：“坐修方便利，是善修般若，彼速证菩提，非单修无我，遍达蕴界处，皆悉无有生，了知自性空，说明为般若。由则生非理，无意如空花，聚则犯聚过，故聚亦不生，诸法不自生，亦非他即共，亦非无因生，故无体自性。”阿底峡说的这个菩提道啊，就是修双身法的喇嘛道。若以他们主张的性交行门为方便，把意识细心领受银处大乐认作是本来具有不生的空性，所以他们能声称在性交中引发这种具生大乐是密续的圆满次第，因此就把在这个所误认的空性中受银处大乐曲解为空有不二的这个般若，来说它是般若，而要快速的成就喇嘛佛的果证，就不能仅修这种想象的无我般若，还得要升起我慢佛慢，得要继续广纳明非修明进行。阿底峡说，蕴界处就是本来佛的自性，了知蕴界处，但去除掉名相言说的分别，就是无我的自性，就是空，就是般若。而喇嘛教的三昧耶界中也明白的说，五蕴就是五方佛，这完全不是佛陀所教导的佛法，因为佛法教导佛弟子五蕴是无常苦空无我的生灭有为法，若将五蕴认作真实法，就是堕在我见中啊，永远不能脱离生死轮回。因此佛陀的三圣菩提法教都一定要佛弟子断除依于五蕴所产生的我见，但是阿底峡等人却主张五蕴是五方佛，是无生的法，只要不对五蕴升起名相言说的分别，就是了知五蕴自性空，这样就称为般若，等同于在生死法中遮掩蔽额，就说已经离开生死法了，这真是对佛法无知到极点所做出来的蠢事。而阿底峡的自圆其说也是如虚空画饼一样毫无实质可用，他说由则生非理，五蕴如果是本来就有的，那五蕴的出生就没道理，因为阿底峡不能否认五蕴有出生的现象嘛，所以只好这么说。他又说啊，无意如空花，说要说五蕴无生的话，明明就有五蕴现前在受用，所以不能说五蕴无生，否则就会像空花一样矛盾。阿底峡接着说，聚则犯聚过，如果说亦有亦无，就会同时犯了有与无的过失，因此具有具无的现象都不会产生。阿底峡这样说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您看懂了吗？他虽然阅读了佛菩萨的经论，可是对佛法实在无知，所以在好像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认为五蕴既然是五方佛，那么佛应当是无生的才得以说为佛，因为佛菩萨的经论中都以不生不灭的无生为真实与第一义，所以他们在邪见与见与见主导的前提下，就认为诸法缘起性空无自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无生，认为诸法没有自性，但是有个叫做缘起性空的是不生不灭的，可以生起诸法，那个缘起性空就是空性，就是佛性，就是五蕴的来处。然而缘起性空不是空性，因为缘起性空是蕴处界诸法无常生灭的一种现象，蕴处界本身并非不生不灭的法，所以源于蕴处界无常生灭所产生的缘起性空现象，更不可能是不生不灭的法。另一方面，缘起性空是被蕴处界无常生灭所显示出来的现象，怎么可能反过来出生蕴处界呢？就好像啊，花很美丽，美丽是从花体显示出来的，美丽得要花存在的时候才有，不可能说美丽可以反过来出生花啊。 这道理是说不通的。而喇嘛教主张在双身法中证得与深处大乐在一起的意识细心，就是具有空性的不生不灭心，就是佛性。而双身法具足了五蕴的内涵，因此就这么认定五蕴是五方佛了。这就是阿底峡所想的东西，所以会讲出那么奇怪、完全违背佛法又逻辑不通、自相矛盾的戏论。阿底峡以这样的水平，攀援龙树菩萨以实证本来不生不灭如来藏为离体的中道论述，说起了诸法不自生，亦非他即共，亦非五因生，故五体自性。他这样说，就代表符合龙树菩萨的正量了吗？龙树菩萨说的是，运住界诸法不能够自己出生自己，也不是由自在天、上帝或者明性、虚空能量等他法就能够出生，更不是仅由众缘即能共同出生，也绝对不是无根本因就能无因而生。因为运处界诸法得要有造作系缚在三界中生死的业种，以及父母的缘、四大的缘，才能由含藏运处界法种、善恶业种与诸缘的种本来无生的根本因第八世如来藏借众缘出生运处界，在三界中现行。运处界诸法皆设属于如来藏本来具足的种子功能，并非哪一世才突然出生了这些功能，也不可能随着五蕴的死灭而毁坏了含藏在如来藏的运处界种子功能。因此彻底认知运处界诸法升起的道理以后，并且实证了第八世如来藏，验证了这个心的真实性、如如性、不生不灭性，具备了空有不二的般若中道空性，这才叫做般若中道无生的智慧。而从阿底峡的戏论来说，诸法不自生能成立吗？他主张意识细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实心，这不就等于在主张意识细心能出生意识心自己吗？认为意识心同时有一个细心的状态是潜伏着，但指的都是同一个意识，这样的论点正是诸法不自生所破斥的邪见，距离龙树菩萨实证如来藏的正量是天地玄隔之远呢。接下来阿底峡说的亦非他即共还能成立吗？既然认取意识细心是不生不灭的心，那也就是主张意识细心可以出生五根。因为喇嘛教应成拜中观的理论就是认为意识细心是入胎结生相续的心，认为意识细心拥有能生设法的最细明点能量，这样的话就成为由五根智种与意识心共同出生，这正是亦非他即共所破斥的邪见。阿底峡及宗喀巴等喇嘛教所尊崇的所谓上师、活佛、法王都不能察觉自己的理论是被佛教的般若中道所破斥的呢？最后一项，阿底峡说亦非无因生，那更经不起检验了。因为喇嘛教否定佛教所说的第八世如来藏，认为那仅是方便说，他们说第七世一根仅是第六意识细心的另一个名称，而第八世也仅是第六世意识即细心的另一个名称而已，没有一个真实法叫做第八世如来藏。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以意识心为主轴的理论，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所误会曲解的意识细心不生不灭，在法界中根本不存在。因此以他们的理论来说，运处界诸法仅需要众缘就能出生，完全不需要不生不灭的根本因持一切种，这正是五因论的二见观点，也正是这句亦非五因生所破斥的邪见。综上所说，阿底峡虽然抄录了龙树菩萨中道论述，想借此让别人认为他说的是符合龙树菩萨的理论，但是从实际理地就已经与龙树菩萨实证不生不灭的第八世如来藏完全相背离了。因此 再怎么引用菩萨的言说词句，终究不能遮掩自己本质上落入邪见的窘境。而且阿底峡说无生法是无自体无自性，没有真实体没有真实自性的法，不就是虚幻空无的法吗？虚幻空无可以成为无生的常住法吗？虚幻空无可以持业种吗？可以持因果律吗？真的没道理。但我们是可以戳破阿底峡所戴的假面具的。虽然这种随着龙树菩萨的论中字句说无自体无自性是无生，他却不知道这是将运处界设属于如来藏中的种子功能以后才能够这样说无生。以阿底峡宗喀巴所认知的运处界在性相界无自体无自性而言，绝对不能说有无生的本质，因为运处界不断的出生而死灭，这是现象界的事实，不能强行运用无生来给予表意，违背了世间真实的限量道理，那就不是佛法了。阿底峡他们在另一方面又主张意识细心具有能生设法的最细明点，所以又将意识细心称为具有能量的最细心风。那么阿底峡他们对于这个意识细心的期待到底是有自信还是无自信呢？是有自体还是无自体呢？如果要贯彻他们的理论，意识细心不应该有任何自信，也不应该有任何自体可以到未来世去入胎结生相续。他们的理论为什么叫做细论？也就是因为经常前后矛盾，前理不能支撑后论，只是在文字上玩堆叠游戏，无有丝毫的实质可以信赖与依执，不能够让理论经过实证成就真实的解脱正量，这怎么可以说是佛法呢？因此宗喀巴广论所说的内容，既然在开宗名义上就指出了金刚胜利于受三昧耶界，灌顶修双身法成就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是他所遵从的阿底峡传授下来圆满教法的最高境界，而阿底峡的理论与佛法的实证完全无关。从戒行上来探讨，彻底受持三昧耶戒的结果必定会加重欲界的烦恼戏服。例如佛教中的凡夫生，虽然在佛法中没有实证，但至少能守住声闻界的戒体，然而一旦被误导，悟信喇嘛教的极深成佛，淫欲道能超越显教有大成就，修了密续灌顶就得受三昧耶戒，出家的僧人必须行淫乃至乱伦、喝酒、吃肉、妄语甚至杀人，无法守住声闻界的戒体，所造作都是下地狱的破戒恶业，这样的戒无法导引行者去恶修善，无法解开在三界中生死所熏染的贪欲结、嗔恚结与愚痴结，因为不能解开我见的愚痴无明，反而处处都是抓着我见不放啊，而加深我见相应的贪嗔痴而已。我们再从定的领域来探讨，三昧耶戒没有功能降服行者在五欲上的贪嗔痴，反而让贪嗔痴更加严重，那么处于贪嗔痴中的意识心就不可能离开色声香味触五尘的攀缘，意识心只要攀缘于五尘，就等同于散乱在五尘中，也就不能进入远离五尘仅源于定境法尘的修定次第中，也就是修定的心于净性次第，因为修定一定要进入心于净性，而心于净性的次第有很多、哦、那么这个定的内容我们今天就不说，那举个例来说，例如不能将住于欲界五尘的散乱心远离五尘攀缘，而收拾了住于内心一处，那就不可能再加行，而次第进入欲界定以出禅前的未到地定，那受持三昧耶戒得要升起贪欲心来修双身法，在不能离欲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发起初禅，因为贪欲心它一定是跟五尘相应的，一定是把心散乱在五尘中的。所以说，由于三昧业界的关系，喇嘛教的行者纵然专注的修本尊观想，但是偏离了修定次第，走路走偏了，根本到不了所谓的欲界定、未到地定，完全没有成就止观的因果关系可以论断。虽然宗喀巴在广论中大谈止观，但是却都是与修身双身法的有关的内容，本质上都属于欲界散乱心。在这个专注在两根交合中，怎么样的让自己的心去观察说这个是到达什么境界，然后这样的受乐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空有不二，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五蕴生，属于生死法。那本质上呢，都是属于欲界散乱心，连欲界定都谈不上，更别说有任何禅定的止观正量了。最后，从慧的领域来说，要能够检择何者是生灭有为的生死法，何者是清净无漏的真实解脱法，这才是佛法中所说的智慧。贯穿于喇嘛教密续灌顶的所有修学次第，不能离开男根女根的交合，而他们的分辨检择重点都是如何寻找能让他们引发大乐的异性。在实际修炼中所分辨检择的全部都是在如何引发大乐的技巧上，最后再将记忆里上师传授的乐空不二、无自性、无自体、缘起性空的思想拿出来套一套，就是喇嘛法所谓的慧。这里他们的所谓的慧，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观，能够观察说哦，现在情况如何，那么现在是已经由这个本尊升起的，但是这些说实在话完全是属于这个欲爱中的法，而且是想象中的法。而对于五蕴是生灭有为的生死法这个本质，又特别以三昧业界规范不能有这样的认知，否则就犯戒。他们将能够断我见升起解脱折法觉分的关键点彻底推翻，不打紧了，又得进而将五蕴当作本来无生的五方佛那样来保爱，简直是颠倒自己，不可能升起佛法中的任何智慧的。我们前这一段呢，就从戒定慧三个领域来检讨整个整部菩提道次第广论，它一定是以密续与灌顶修双真法的前提为根本，最后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细说实际操练的内容与过程。这是所有已经学广论的或者还不认识广论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容都是他们书中所写的，而且是引用他们自己已经有成就的人所写出来的书。他们成就什么呢？他们成就了金刚胜利于，而且他们是真实的修了双身法，真实受三昧业界所写出来的书，所以这个内容绝对不是我们编造的，大家在这里听了以后一定要如实的去思维信受。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